大家早上好，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这是何等的喜乐，我们一起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他。让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开始今天的祷告、崇拜。让我们用神的话语来预备我们的心，让诗歌来火热我们，来复兴我们。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今天的宣召经文，诗篇31篇1至4节。耶和华，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救拔我，不容我的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向你呼求，你也医治了我。耶和华啊，你曾把我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耶和华，赞美他的圣名。让我们一起用诗歌来赞美耶和华，来向耶和华歌唱。
家乡耶和华欢呼歌唱，有能力与华美在他的圣所。耶和华超乎万神之上的名，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
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事永不更改，直到万代。
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
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
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
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主啊，因着这雄伟的穹苍，我们赞美你， 因着你的丰富的供应，我们赞美你，我们更因着你的救恩，我们赞美你。亲爱的主耶稣，当我们称你为主的时候，主啊，我们要真正的来审查自己，审查自己有没有过犯，让我们与神隔绝。在这末世的年代，我们人类是多么的自大，这宇宙万物，大到星际，小到原子质子，都是你因你的话语所造。但人因一点点小小的智慧，小小的知识，就何等的狂妄自大，认为人能够胜天。主啊，这是何等的过犯，我们因着自己的无知来抢夺你的荣耀。在这你的日子里，让我们单单的审查，让我们审查自己心里的过犯，单单的仰望你，把荣耀重新归给你，让我们重新能够归到正道上，能够全心全人的来敬拜你。我们为你丰富的供应，为你宝贵的应许，把我们以下的时间都献给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敬拜能够重新得到你的喜悦。我们以上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第二首歌，当仰望神。
仰望主耶稣教
我们要专心依赖他。
在你面前时刻仰望你，从日出到日落我心追随你，从这日到那日我心赞美你，朝思夜想你宝贝的话语，把你的真理深深扎根在心底。亲爱的主啊，我要专心仰赖你，每时每刻我愿亲近着你，平静安稳中我要时时的立，愿你的怜光照我恩典永不息。亲爱的主啊，我要专心仰赖你，每时每刻我安稳中我要时时的立，愿你的怜光照我恩典永不息。我心追随你，从这日到那日我心赞美你，朝思夜想你宝贝的话语，把你的真理深深扎根在心底。亲爱的主啊，我要专心仰赖你，每时每刻我愿亲近着你，安稳中我要时时的立，愿你的怜光照我恩典永不息。亲爱的主啊，我要专心仰赖你，每时每刻我也亲近着你，平静安稳中我要时时的立，愿你的怜光照我恩典。亲爱的主啊，我要专心仰赖你，每时每刻我愿亲近着你，平静安稳中我要时时的立，愿你的怜光照我恩典永不息。亲爱的主啊，我要专心仰赖你，每时每刻我要时时的立，愿你的怜光照我恩典永不息。
感谢主，感谢主用他的话语，用这美好的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单单定睛在主的身上，定睛在他的话语上，让我们在他的话语中得到复兴，在他的话语中得到建造。下面把时间交给志华弟兄。
让我们今天一起来诵读主导文。主导文我们一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下面来读今天的信息经文，请翻下一页信息经文。今天的信息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8章31节到36节，马太福音6章24节。谢谢，下一章。我们一起来诵读约翰福音第8章31节起。于是耶稣对信了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持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定认识真理，真理必定使你们自由。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被谁奴役过，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犯罪的都是罪的奴隶，奴隶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唯有儿子才可以永远住在家里。所以神的儿子若使你们自由，你们就真的得自由了。马太福音6章24节。一起，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侍神又服侍金钱。好，今天我们读经都到这里，我们把时间交给刘牧师牧导。
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很高兴欢迎你们今天来到恩泽教会网上的这个崇拜。我们做个开始的祷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今天是7日的第一日，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我们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感谢上帝从万能中拣选了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从尘土中高举我们，从罪恶中救赎我们，从迷失中寻回我们。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在主耶稣里找到焦虑和虚空的答案，感谢你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找到真平安和生命的目的，感谢你赐下属天的玛拉，将生命的真道指示给我们，将属天的平安赐给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面重新得力。在此我们继续恳求恩主怜悯施恩于我们，饶恕我们在过去一周中有得罪你的事情，求你赐给我们的圣灵时刻的来帮助我们远离各样罪的试探，活出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为在世界各地继续蔓延的这个瘟疫、这个疫情向你祈求，求你怜悯这个时代，软化人心，赐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能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恩惠归向你。求你止息怒气，医治这地，安慰在苦难中的人。我们特别为教会中的肢体，年长的肢体来向你祷告，也求你保守看顾你的子民，赐给教会中年长的肢体有健康的身体，帮助我们每一位有健康的灵性 好叫我们为你做美好的见证，直到地极。愿我们在天上的三一真神，借着圣灵在我们内心运行，做感动、责备、开启的工作，使你所拣选的每一个儿女都能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愿你保守我们的脚步，一生一世都行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也求主今天来恩高我们的讲员许佳音牧师，求你使用他，让他所讲的信息来让我们在中不只是能听见，更是能明白，也能得着你真理要向我们所说的话。愿我们今天的敬拜能陶足你的喜悦，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很高兴今天我们邀请到许佳音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下面把时间交给许佳音牧师。
好的，好，弟兄姐妹们，今天早上呢真是很高兴的能够一起呢来崇拜我们的上帝。我们刚刚呢在读的这个两段经文里面呢，那么我们看到了一个对于21世纪的世俗人来讲的一个有点吊诡的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呢，一个有主人的人呢，他难道还是自由的吗？一个有真理的人，一个活在真理的束缚底下的人，他还是有自由的吗？我想呢，在我们这个时代呢，有很多的就是说歪理啊。那么特别呢，我想在美国的话呢，我们有一个无形的偶像啊，就是一个世俗化的自由民主的一个概念。那么其实这个是一个迷信啊。Okay， 那么在我们这个世俗的一个文化里面呢，好像自由的意义呢就是为所欲为啊。我顶上呢没有神明，然后呢我也没有主人啊。那么然后呢我开车能够任意驾驶，我能够任意来驱驾我的生命，那么这个叫做自由。其实我们刚刚所看的这个朗读，一起朗读两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八章的31到36节呢，跟这个就是说马太福音的6章24节，我们都发现了其实在主的这个道理里面呢，那么人呢一定是要活在一个框架的里面。Okay， 那有了框架人还能够有自由吗？那耶稣说呢，那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呢他这样讲，他说呢，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学生呢如果有老师呢是自由的吗？那基督徒有主是自由的吗？ Okay， 那么后面就讲到了这个第八章第32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Okay， 那么真理呢与自由明显呢是配合的非常的好的。Okay， 也就是说呢真理完全不会弃夺我们的自由。但是我们想想看，什么叫做真理？什么叫做真理？真理是遍布满地的东西吗？还是真理呢是比较稀少？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去哪边呢不然是采购啊探望朋友的话呢，我们都会把这个地址呢打到 GPS 里面去，然后呢 GPS 呢会就是引导我们呢达到我们的目的地。那如果呢你对 GPS 的细节的这个指示呢想要知道的话，你可以 press 这个 direction， 它会告诉你每一个步骤怎么走。你知道我们住在一个非常就是说设计蛮好的一个城市里面，到处都有路可以走。 但是呢，要达到目的地的路的话呢，是一个非常 defined 的一个路线啊。我们要达到目的地的路线呢，那么是有一定的走法的。你不能够自由自在的随便驱驰你的汽车呢，就会达到目的地，不是的。你必须要照着这个 GPS 给你的 direction， 然后每一个步骤呢跟着它走，最后呢你就达到了目的地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在人生的这个道路上面的话呢，我们要去哪边，去哪边的这个方向呢，不是遍地都是的，而是呢非常清楚的一个路线。当你走在这个路线上面的时候呢，其实呢是一种限制。走在这个路线上面的本质是一种限制，但这个限制呢使得我们能够达到目的地。所以限制呢会剥夺我们的自由吗？如果不限制会增大我们的自由吗？其实呢，很多时候在我们今天这个世俗的21世纪呢，我们完全把自由的概念呢把它腐化掉了，到了一个地步呢，我们变成非常失落的人。Okay， 好，马太福音那边呢也讲到了，一个人不能够有两个主人，所以呢有主人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如果不是以上帝作为主人的话，我们就是以金钱作为主人，或者我们以其他的偶像跟迷信作为我们的主人。到底哪一个真正的会给予我们自由，给予我们幸福的？所以有主人其实是一个事实，是一个不能否决的一个事实。不管你是在民主的社会，你是在君王的体制，你是共产的社会底下，人的生活上面都必须要有方向，也要有主人。如果不是上帝做主人的话呢，那么就是别的迷信的，或者是偶像，或者金钱来做我们的领袖，做我们的主人，哪一个好？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所要看的呢这段经文呢，是从马拉基书出来的。马拉基书出来，马拉基呢是旧约的最后的一卷圣经。那么这一卷经典的里面呢，给予我们现实呢，其实很多切题的一些的教导啊。那虽然马拉基距离我们现在的时代呢，可能也有2400年以前，跟我们现在21世纪有什么关联呢？我们看下去会发现，其实呢是有蛮多的相似，也有蛮多的关联性的。今天呢，在21世纪做基督徒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好像是少数啊。那么我们发现呢，我们周围的很多的论调跟看法呢，跟我们的信仰呢其实都有冲突跟矛盾啊。我们突然间觉得我们是一个弱势的群体，我们的人口不是很多，而我们的信念呢跟世俗的很多的生活哲理呢是有矛盾的。我们周围呢有很多的体系呢在弃夺我们传福音的权利。我们周围很多的体系呢跟我们信仰圣经里面所谈的东西呢是背道而驰。我今天作为父母呢很不容易，我想在整个的美国呢，不管任何地方做父母都不容易，特别在加州呢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加州整个的教育体系呢是以无神进化论，以至于这个所谓的社会公义呢，那么其实不是什么社会公义啊，那么作为了一个幌子来啊，那么推动了一种无框范的民主自由的一种的思想。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呢跟我们的信仰是背道而驰，而我们儿女呢在这种的教育体系里面其实不断的会受到了洗脑的教育，而父母亲怎么办呢？当然不光是儿女，我们父母亲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受到了极多的挑战，很多的舆论，甚至于呢在今天公司行号里面有一种文字狱啊，不能够讲一些东西。那么在 Facebook 里面你要发表文章呢，如果你措辞不当的话，或者你用了一些信仰的一些语言的话，常常会被删减。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呢， 我们可能会觉得受挫，我们会觉得受限制，可能会觉得好像我们活得很郁闷。那么在2400多年以前呢，以色列人，那么在马拉基书里面给我们的描述呢，我们也看到一个类似的一个光景。那么马拉基呢，书里面的这个读这个马拉基的这个对象呢，或者这个读者呢，其实呢应该是一群非常敬畏上帝的后代，也可以说呢是一群愚民啊，或者愚孤吧。那么信奉上帝的愚民跟愚孤呢，他们从巴比伦呢被掳之地呢归回到犹太的故土。那么什么人会从巴比伦来回归犹太的故土？那么一定是一群非常爱上帝爱以色列的人，那么一定是一群比较敬畏上帝，那么愿意，那么不远千里的从他们被，其实巴比伦在那个时候非常的发达，巴比伦在那个时候是全世界最发达的一个地方，而犹太地呢因为多年的荒芜呢，而又是在这个帝国的边缘地带呢，其实不是一个很富裕，是一个比较穷困的一个 地点。但是呢敬畏上帝的以色列人，他们愿意归回他们的故土，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他们的第二代，他们的第三代呢，就是马拉基书的读者。那么这群读马拉基书的，或者聆听马拉基先知的这个教诲的，那么这些个渔民呢，他们人数不是很多的，他们不是很多的。那么他们是一群非常敬畏上帝人的后代，他们所处的地点呢是他们的祖先所流传给他们，也是上帝特别选给他们的一块圣地啊。那么他们虽然是活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面，但是他们实际上呢还是亡国奴，因为此时此刻呢以色列这块土地还是由波斯人来统治的。那波斯人给予他们极大的宽度呢，但是呢在以色列周围呢还有很多其他的民族呢虎视眈眈的，常常要进犯他们，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回归的这群以色列第二代第三代呢，他们的处境呢其实不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处境。他们虽然也回归他们故土，他们也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家园，但是呢他们的生活上面有很多的限制，他们人数少，势力单薄，物资呢也很缺乏，而且在政治上面他们仍然呢是亡国奴。而从马拉基书里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呢当时候也有饥荒，也有蝗虫，也有很多的困难。另外呢这个时候呢这群回归的这些以色列这个敬畏的上帝的后代呢，他们开始社会上面有腐化的现象，他们道德开始衰败，所以呢这个呢2400多年以前的这个状况呢，其实跟我们现代教会的处境呢有很多地方呢是很接轨的，是很相像的。那么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他们住在自己的故土，有自己的家园，他们生活呢还是很郁闷的。但是这个郁闷的理由是什么东西呢？这郁闷的真正的理由是什么东西呢？是客观的环境吗？或许呢有一个更深层上面的一个原因。我们来体会一下这个比较更深的一个原因吧。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到的经文呢是马拉基书的第二章的1到9节。我们看了以后呢我们一起来这个念一下啊。那么这边是特别跟祭司讲话，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呢，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是咒诅领导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的牺牲的粪抹在你们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 好，我们下面再看啊，下一页啊，你们就知道呢，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成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我们再看，再翻下一页，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啊，这个沾寻情面。好，那么今天呢，这个讲到的主要的经文呢，是我们刚刚上面所念的，那么这个九节的经文。Okay， 这个地方呢，这段经文呢是特别呢针对当时以色列的属灵领袖或者就是祭司啊利未人所说的。好，我们再看下面的一个幻灯片。好，那么这是马拉基书的，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前言啊，马拉基书第一章啊六到十四节，我们刚刚念的是二章啊，这边又说什么？这边也是跟祭司讲话。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处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处上污秽你呢？因为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再看下面，现在呢，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忘献的事呢，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呢？第十节，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的在我的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呢，我的名呢，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好，那么第十二节呢，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些是何等繁琐的，就嗤之以鼻。这是万军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呢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呢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好，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到这个第二章的这个前言的上下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呢，就是这群敬畏上帝回归故土的这个渔民呢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当中呢，产生出了一个属灵的一个退后的现象。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呢，这边的属灵领袖祭司啊， 利未人好像非常的疲倦，他们好像呢，他们好像对于上帝呢已经失去了信任，他们好像在他们的困境里面感觉到上帝离他们很远。所以呢，什么叫藐视？为什么这些上帝所选召的仆人呢，他们会藐视祭坛上面的这个规则呢？他们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我想呢，在任何一个困难的环境底下呢，我们人呢心里面都是会产生出了一些怀疑。对，那么在我们21世纪的这个教会的，我们发现呢，好像呢，我们教会现在的处境呢也蛮困难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怀疑呢，到底上帝呢在哪里？好像我们已经努力了，但是环境呢没有改变，教会没有成长，我们儿女呢好像也不听话。那么在这种处境底下，我们的信仰怎么样能够再坚持下去？那么这是呢，在2400年以前呢，这么马拉基的这个读者所面对的一个困境。马拉基呢讲出来的话呢，我想一定不是很中听的，就像现在一样。现在呢，在教会的讲台上面，如果真的是很忠心的来交代神的托付的话，有些时候呢并不见得呢会得到很多人的喜欢的。马拉基的时代呢，先知所讲出来的话呢是重的，先知的责备呢是不中听的。我们今天时代怎么样？从来做先知都是不容易的，但是就是在一个失落时代，我们特别的需要先知的声音。同样在21世纪教会里面，我们特别的需要听到先知的恩赐，我们特别需要听到那种完全不妥协忠于上帝话语的那么这种真理的传递。那么这个是人家，这是人喜欢听的吗？不是的。罪人就是罪人，罪人不喜欢听真话，但是他需要听，他听了以后呢他会明白，他听了以后呢他会得自由，他听了以后呢他会找到一个正确的主人，他听了以后呢他的生命会有改变。但是听到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听到的，但是有耳可听的就当听。所以传道的人呢不能够以听到人的喜欢来决定他讲什么道，传道人讲道要以上帝的真理作为他的楷模，纵使听道人不是很喜欢听也需要讲。在讲道的这件事情上面绝对不是民主的，在讲道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民主的，讲道这件事情上面传递真理的上面，这个不是由听众来决定，而是由上帝的话语来决定。那么这个是我们作为传道人在今天的一个操守，必须要遵守。在古代的时候呢，先知也是一样，先知是上帝跟他讲什么，他就把上帝原委的这个道理的一字一句把它讲清楚。人喜欢听吗？不见得，但是听了以后呢，人的生命会改变，人会归向上帝。我们今天的时代也是一样。好，我们再看下去，我们看第一点，可以。好，我们下一页，纲领的第一点，犹大苦闷了，因为百姓不知罪，也不知如何离开罪孽。犹大呢苦闷，这群犹太人呢，其实呢是敬畏上帝的第二、第三代，但是真理的传递呢，永远不能够虐待，每一代都要传递上帝的真理。我们以为敬畏的血统就自动会敬畏上帝吗？完全不见得。在美国的历史上面，我们看到从五月花号上面下来的这些敬畏上帝的清教徒，他们的下一代，他们的下下代，我们看到就亲眼的在历史的证据的前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代是没有办法自动继承上一代的敬畏的，每一代都重新的需要听福音，每一代都需要重新的听上帝的话语。基督徒不能够 靠他的血统成为敬畏上帝的人。我们必须每一代都有上帝话语非常清晰的传递，每一代有每一代的挑战，下一代不能够自动的继承上一代的敬畏。好，在这边你会发现呢，这群敬畏上帝的这些个第二、第三代呢，他们已经失去了敬畏。这边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犹大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呢，行一件可憎的事情，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的女子为妻。好，娶妻，娶外邦人妻有什么问题吗？照着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语的框范的话，娶外邦人妻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什么不对吗？但是在上帝律法里面非常清楚的规定，以色列人是不应该也不能够去娶或者嫁敬拜偶像的外邦人的。所以你知道了这个道理以后呢，我们才知道这个框范，框范其实使得我们自由的框范。就是说你们用言语这个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呢，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在耶和华眼里必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那边我们可以看到呢，在那个时候，在那困境里面，许多的犹太人呢已经开始怀疑上帝的律法的可行性。好像行上帝律法反而不顺利，而不行上帝律法呢反而顺利。其实这里有什么稀奇呢？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形态里面，做恶人往往是在短时间里面亨通的，而作为一个义人呢，常常要为义付出很高的一个代价。在马拉基的时代如此，在我们今天的时代也是如此。如果为了方便的缘故，如果是为了方便的缘故尽力的话呢，那么你去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你去做一些这个旁门左道，其实呢真的是得利得的比较快。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把利益看为至上的话呢，在你心里面会有很大的一个矛盾，因为遵循上帝的旨意好像呢是不得利的，或者这个得利呢不是现在，而是在于将来。那我们不愿意等的时候呢，我们如果不愿意延缓了我们的 instant gratification 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真是会妥协，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子女更是容易在这个利益的上面妥协。耶和华说呢，你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们？你们说侍奉耶和华是突然的遵守神的有所的吩咐，在万军耶和华面前苦苦的这个就是说斋戒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当时时代的这个以色列人，很多已经对于上帝的话语的可信度呢产生出了怀疑，他们甚至于对上帝的临近感觉得不在那个地方，好像在他们的困境里面外邦人做外邦人更通达，好像在那个情况底下不去遵守上帝律法反而更顺利。我们今天呢在21世纪会不会有同样的一个状况呢？会不会有同样的一个挑战呢？我想呢，马拉基书其实对于我们现代的这个基督徒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切题的那么一个书卷。我们再看下去啊，我再翻到下一页啊。那么在讲下一页之前呢，那么我有一点点的应用。Okay， 马拉基书呢可以跟我们21世纪的教会呢有非常清楚的一个接轨。Okay， 在21世纪做教会，尤其在加州呢做教会真的是不容易的，做基督徒也不容易，因为我们是处在一个反基督教的一个文化底下，那么做基督徒不容易，而做教会也很不容易。做教会我们面对多样的挑战啊，我们这个婚姻的挑战，那么养育儿女的挑战，那么我们在 面对就是说教会的拓展上面常常发现有很多的阻力，在这个道德毁坏的一个世界里面，那么基督徒呢要维护教会，要维护它的圣洁呢，其实呢也是呢面对了许多的挑战、okay。 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一句话，就是说呢，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妥协，如果我们就是说这个我叫做加水吧，在这个时代呢，如果你做个加水的基督徒呢，其实你不会更舒服，反而更难受，反而更难受。一个教会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呢只是在维护一个教会的外形而失去教会内部的信仰的坚定的时候呢，其实更郁闷，其实是更郁闷的。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呢妥协的一些原则我就会活得更顺利，其实不会的，其实活得更郁闷更难受。那么在我的牧会的这个经验里面，或者说基督徒的经验里面的话，那么我也看到了不同的教会，我们看到了不同的传道人，看到了不同基督徒呢在压力底下，在困境底下，他们采取的一个捷径，采取的一些妥协，其实到最后呢，那么他们一点都不顺利，他们一点都不快乐，反而是像我们这群傻乎乎的这种的，那么坚持了就是说坚持一些这个就是说原则的基督徒呢，好像我们活得很辛苦，但是我们活到后来活得非常的自由，活得很舒服。可能我们不那么顺利，可能呢我们没有发财，可能呢我们的教会也没有增长那么巨大，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在服侍神上面也犯过很多错误，但基础上面呢我们没有妥协掉这些原则的时候呢，我们活得心安理得啊，我们活得心安理得。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呢有些个教会他妥协，妥协了以后呢，突然间教会发现他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如果教会不是以福音为主，教会不是以就是说门徒训练为主的话，教会去做一些社会公益的事情，教会去跟这个政府去竞赛啊，做一些 homeless ministry， 我不是说 homeless ministry 不好，但 homeless ministry 不能够成为一个教会的主流的服事。我不是说社会公益不好，但是你在教会里面等到教会变成一个 big soup kitchen， 嗯，那么这个还是教会吗？那么有很多这些教会他以为他在做教会，实际上他已经失去教会的存在的意义了，因为他所做的事情绝对不可能能取代政府做得更好，他不可能取代另外一个就是慈善机构做得更好，而他却放弃了教会的使命。那么这个教会还有存在意义吗？人数不断的缩减，先这个奉献不断的减少，一个大建筑物里面连付电费都付不起的教会，大有这种样的教会的存在。那么这个舒服吗？这个好吗？一点都不好，一点都不好。弟兄姐妹们，在困境里面我们更是需要坚持我们的信仰，更是要坚持我们对上帝的信任。是的，不容易，但是当你放水，当你就是说加水的时候，你就活得更郁闷，因为你突然间发现你失去了教会，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基督徒在活在多种的怀疑的里面的时候，他的信心已经不能够给他带来平安，带来安慰，他只是在不断的在疑惑里面，如这个怒海在波这个波浪里面，没有任何的平安。好，我们再看下一点，第二个大点，前面一个，不知罪呢，也不知如何离开罪。因为缺少神的话语啊，真实律法在他们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应当由他们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耶和华的使者。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的与利未人所立的约，这耶和华这边一句话所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因为姐妹们，这个呢又是跟这个教会的领袖所讲的这件事情。对，那么为什么当时候以色列人 他们不知罪，也不知离开罪孽。归根究底的道理，就是因为缺少神的话。但是神的话从哪里来？神的话从哪里？神的话呢，是由神所委派的祭司跟立位人来传神的话。Okay. 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知道一个基础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现象，就是呢，社会从来不是由大多数人来带领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君王的体制、封建的体制、民主自由体制、共产党的体制，不管你是什么体制，社会从来不是由大多数人来带领。Okay. 文化社会在任何一个形态里面都是由少数的人，由少数领袖来带动，这是一个事实。对，这是一个无可以否决的事实。为什么今天谈你在公司行里面谈这个领袖艺术，在教会里面讲那个领袖训练呢？为什么要谈这些东西？然后学校里面是学生教老师，还是老师教学生？是教授的教学生，还是学生教教授的？当然都是那些有知识有经验的少数人来带动教育，当然都是由那些少数的有恩赐来带领整个的社会。当然教会也是一样，由上帝所呼召出来的少数人来带领多数人。弟兄姐妹们，不要去迷信世俗这种民主，由人民来带领社会，那个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连在中国也没有发生过，在俄罗斯没有发生过，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社会永远不是由大多数来带领的，社会永远是由少数人来带领的。那么这些少数人，他必须要有知识，他必须要有良善，他必须要有恩慈，他必须要有怜悯，他必须要有上帝的话才能够带领。而祭司跟利未人呢，就是被选召出来带领羊群的，带领老百姓的。但是如果他们不带领的话，老百姓就一定失落。如果他们不讲上帝的话语的话，大家都没有知识，就在无知里面呢，在无知里面到处飘荡。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的问题。如果弟兄姐妹们不知罪，也不知如何离开罪孽的话呢，这个是为了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上帝的话。但是没有上帝的话，谁来传上帝的话？当然是属灵的领袖来传上帝的话。但是如果属灵的领袖自己对上帝话语有很多怀疑或者不明了的话呢，那么整个的这个羊群呢就非常的失落，就没有方向了。我们再看下面啊，那么领袖我们谈门徒训练吧。门徒训练由谁来做吧？是由门徒来训练门徒呢，还是门徒的带领者来训练门徒？大众的或者羊呢，他不能够自动找到方向的。一个教会的健全跟健壮不是由投票出来，而是真道教出来。谁来教这个真道？谁来决定这个真道？谁来决定怎么这样教这个真道？其实不是由大多数人来决定，而是由少数人来决定，少数上帝所选召出来。所以我们不要迷信世俗的这种民主的概念。因为我在提醒你们一句话，我们说神国是一个民主的体系吗？神国如果有王的话，跟我们的体系是不一样的。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是一个恩慈怜悯牺牲自己的一个救主啊，但是他是个王啊，他不是由我们选出来的，他不是我们投票出来的，他是上帝的独生爱子，他以他的牺牲来证明了他有资格来作为我们的主人。但是这个仍然不是选出来，不是投票出来的。弟兄姐妹们，天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民主体系，天国是一个神权体系。所以呢，我们要搞清楚，我们不要去迷信今天世俗人所传的这种的民主自由体系。到现在我们发现民主自由讲到最后还是有少数的人在带领多数人，是不是？那为什么有国会？为什么有总统？为什么大法官九个人还有一个主席大法官？为什么少数人要带领多数人？因为这是一个事实，因为上帝的创造的次序就是如此。 由少数人来带领，当然那个少数人是特别选召出来的，他有智慧，他明白真理，他有这个善良的品德，他们有资格来作为领袖。教会也是一样，教会要找什么样的领袖，教会要选，教会要怎么推举出来什么样的领袖，其实必须看到在他身上呢，他有上帝的话语，他有那个健全的一个一个灵性，他能够成为一个带领者，这个是一个事实。好，我们再看，我再往下看，缺少神的话，因为祭司不知也不传神的话。那么祭司呢，跟利未人呢，他们的使命呢，就是呢，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万军耶和华呢说呢，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那所以等一下，这个是这是第四点。我们看第三点的话呢，这生命记第33章呢，第8到第10节，这个是呢，上帝与祭司族呢，利未人他们所立的约。论利未人说耶和华，论利未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这个虔诚人那里，你在马沙城试验我，在梅尼巴的水与他争论。他论自己的父母说 ，OK， 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一个 underline 就是说呢，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呢教训以色列，你们要把香呢焚在你前面，他们要把香焚在你们前面，要把全身的燔祭呢献在你的祭坛上面。所以第三个大理论讲到了，就是说其实上帝所选召出来的祭司跟利未人呢，其实上帝与这些利未族呢有了一个合约，有一个约，什么约呢？就是他们又在上帝面前，就是说谨慎他们的职守来服侍上帝。当他们谨慎职守来服侍上帝的时候呢，那么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呢，他们就会蒙福。那么做祭司，做属灵领袖的是一种呼召。本来呢，羊就是需要牧人的，本来羊就是失落的，本来羊就是不能够自救，也不能够自知的，所以需要牧人。所以我们今天说牧师，其实教会里面不单是有头衔的牧师是牧师，长老其实也是牧养教会的，而在这个就是比较接近所谓浸信会体系的里面的话，那么执事很多时候串演出长老的这个位分。那主日学老师呢，这个小组长其实都是在某个层面上面串演了牧师的一个角色。人需要有人来照顾，弟兄姐妹呢需要有人来带领。虽然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属灵领袖我们不叫做祭司，我们不叫做立位，但实际上呢原则是一样的，是上帝所悦纳，上帝所选召出来照养照顾群羊的领袖。这个原则呢是不变的，原则是不变的，不是由羊来带领牧人，是牧人来带领羊，好不好？ OK， 我们再看下面。好消息呢，就是离职的祭司呢可以重新的成为称职的荣耀的祭司。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万军耶和华说呢，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所以你们福分变为了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的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为什么先知要讲责备的话？责备的目的是什么东西呢？责备的目的呢，就是要使听者呢能够来回心转意。同样的，在我们今天的时代也是一样的。当我们越有胆量来传递真理，我们就越能够很清楚的来传递出来拯救的道理。所有的真理的目的呢，都是要使人来回心转意。但是如果不把人的罪讲清楚的话，人为什么要回心转意？他甚至于不知道他犯了什么错误，他怎么来纠正呢？所以呢， 传真真实实的勤勤恳恳的不折不扣的传上帝的话语呢，那么这个就是使得教会复兴的唯一的一条道路。Okay, 我们在望底下看见几节经文，现在呢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说呢我们如何才转向呢？那么上帝呢的呼吁呢是要我们能够来转向他，来转回他。连弟兄姐妹的回转都需要有领袖来带动，有上帝的话语来带动。如果没有上帝话语来带动的话，我们连回归上帝都不知道怎么回归，我们连转向呢都不知道怎么转向。可见得呢，那么真理是何等的重要。基督耶稣说呢，真理要使得人得以自由。圣经里面所谈的自由跟世俗谈的自由非常的不一样，但是圣经里面所谈到的自由是一个真正的心灵的释放，是一个真正的能够达到创造原委目的的那么那种的丰满。那怎么能够达到呢？怎么能够达到的？必须要有真理，必须要有上帝的话语，必须要有不折不扣不加水不妥协的上帝的话语的来被传递出来。好，我们再看第五点，最后一点，好消息是呢，我们没有什么好苦闷的。虽然我们曾经悖逆，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不改变的，现在呢是昂首阔步荣耀神的大好的时机。马基书的第三章六到七节，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说呢，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现在呢，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上帝呢，从来就是在等待我们的回头。弟兄姐妹，一切的责备，一切的教诲的目的呢，并不是在剥削我们的尊严，并不是在剥削我们的自由，而是要使得我们能够进入蒙福之地。而上帝永远都是在等待我们，要我们来转向。弟兄姐妹们，救恩里面仍然有我们自己需要做的部分，就是我们需要转，而上帝就转向我们。Okay? 我们不要把所有的责任全部都交给上帝。Okay? 不是的。Okay? 我们有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要信，信的本身就是一个转放，信的本身就是一个换方向。哎，我们今天教会如果回转向上帝，上帝就转向我们。家庭个人都是一样，你要转吗？你敢转吗？如果你敢转，你就可以心念上帝的脸转向你。这个是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历程，也是教会整体的信仰的一个历程。我们最后看一下结论。Okay. 那么旧约律法的主要呢是启示出来作为君尊祭司或者圣徒的一个规范。那么旧约的律法呢是颁布给一群上帝所选召出来的人，我们发现上帝所选召出来也是血肉之躯呢，也是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上帝的爱是没有改变的。而这个律法呢，其实上帝一个大恩典呢，律法启示出来是使得我们这群被上帝所选召出来要做君尊祭司的这些圣徒，也就是将来要统管接管上帝创造的那么这群司事吧，这群司事吧。 OK, 那么我们要怎么生活，我们要怎么生活？基督徒的成圣呢，不是靠血统的，不是靠过去爱主那种的历史，不是靠自己的优秀的，也不是律法的强逼出来的。基督徒的成圣是靠，当我们靠近上帝的时候，上帝就靠近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内在呢来感化我们。那么使得上帝的圣旨意、圣言、圣经通过我们来活出来。今天外面的环境好像已经不是美国，一点都不美，但这不使得我们苦闷。 苦闷的是被环境同化而失去祭司族的话语、使命和位分，就是我讲的。当基督徒呢，挂了个基督徒的一个名号，但是过一个非基督徒的生活，其实是非常痛苦的。这种矛盾、这种虚伪，我们自己都会审判自己，非常难过的。教会也是一样。而当教会胆怯，那么与世俗妥协了以后，其实教会也非常痛苦，非常的郁闷。但是反而倒过来呢，在这个困难的时代里面，你坚持走下去呢，你就会走到一个通达之地。如果我们的时代呢很奇怪，马拉基的时代状况也是让人不太理解。那么马拉基的时代呢，都是巴比伦归回的圣地的这个异人的后代，他们大多数呢都是有文化、有虔诚的犹太家族的子弟，为什么沦落到今天的光景？我们也可以呢看到我们今天的下一代，华人教会里面呢的下一代呢，往往呢我们会看到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生活方式呢，使得我们上一代的这个基督徒呢感觉到一种痛心啊。Okay， 那么其实这个没有什么稀奇的，就像我前面讲的一样，你的这个每一代呢都不能够继承、自动继承上一代的这个虔诚，下一代他是不能够自动继承上一代的虔诚的。所以不要迷信你的血统，不要说我是很优秀，我儿女一定很优秀，我很爱主，儿女一定很爱主，不是这个样子。Okay？每一代他都需要做自己的决定，儿女需要为他自己的信仰来做出决定。还有不管你是多么的就是说明白真理，你的儿女仍然是羊，他不会自动知道真理，他不会自动知道，在他的脑袋里面他不会自动得到上帝的启示，因为上帝的启示呢必须是通过上帝的话语来传递给人群的。所以教会对于下一代的教育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不好好传道理给下一代，或者我们传的是妥协的福音的话，这个没有什么稀奇，下一代一定会堕落，一定会没落。五月花号来的这些个最敬畏上帝的清教徒，他们的下一代也不能够保证就敬畏上帝。其实很多时候是看每一个家庭来决定，如果父母亲真的是就是说很细心的把上帝话语传给他的子女的话，这个子女就有很好的机会呢成为敬畏上帝的人，因为子女他不能够自动的认识上帝，他需要父母亲来带动他。其实呢这个原则是从来没有改变的。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都期望教会兴旺，我们都祈求上帝能够兴旺今天的教会，但是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呢就是你必须领袖必须要明白领袖的职分，领袖必须要明白做领袖的托付，领袖也必须要明白他从哪里来得到方向，从什么地方可以得到资源来牧养群羊。其实话很简单，讲到最后就是勤勤恳恳的去明白圣经，不妥协不左右的来传递上帝的话语。那么这个是一个历史历代不改的一个原则，从我角度来讲也很简单也很清晰，那么这个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就是帮助我们，帮助教会的领袖。做领袖不容易，做领袖有更大的压力，做领袖也会就是说郁闷，但是如果领袖妥协，领袖更郁闷，如果领袖妥协，领袖也不会更舒服，如果教会妥协，教会也不会走到通达之地，反而越走越窄，最后走到了都不知道教会为什么要存在，那么这个是何等可悲的一个现象。弟兄姐妹们，教会的领袖们愿意就是说这个马拉基书的这个先知的话语呢，可以给我们今天呢带来一点的振奋，带来一点的这个提醒。来，我们做个祷告来结束。恩主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愿意使用马拉基在他的时代呢来透析，主啊， 你的启示，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是吧？感谢你啊，把我们放在一个正是需要真理照明的时代，也感谢你给予我们真理，使得真理的传递能够照明许多人的心。但求你帮助我们，因为周围的环境、这种压力，很多时候使得我们灰心丧胆。求你帮助我们，求你也体恤我们的软弱，加力量给我们，在此时此刻让我们抬头仰望你，主要看到你正等待我们转回，你就要转向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好，非常感谢徐牧师今天的证道，非常及时的信息给我们。下面请我们想用几分钟欢迎，如果您是第一次在我们教会崇拜，我们希望来认识你。如果有的话，麻烦你打开你的麦克风和视频，可以和我们打个招呼吗？如果有的话。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进到感恩和代祷事项。我们求神继续带领我们然后请我们继续为美国回归上帝的真道而祷告，也继续为全球的疫情也祷告。一个关怀代祷事项就是我们附近的兄弟教会基督教牧主教会秦真月红牧师师母，他是于4月4号安息主怀。我们前天牧长执事会开会决定教会奉献300元来表示我们教会的慰问和哀悼。支票呢已经问卡已经是圣尊弟兄已经寄出。所以我们也在请大家在代祷中纪念齐牧师和他家人，我们求神的安慰和平安临到他们。然后我们也继续请大家为恩泽教会的前面的方向祷告。我们今天崇拜结束以后，我们休息几分钟会有会众的讨论大会。这个大会是开放给所有的在我们恩泽教会做崇拜的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们。我们会关于我们教会聘牧的施工进行讨论，所以请大家就是崇拜结束休息几分钟有些回来。今天的主日学和真理召会班我们暂停一次，最近一次教会的奉献是3月31号点数的，是奉献是16,670元。然后我们到今年这个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累计33,900这个奉献。然后今年的预算呢，总的预算是115,942，这是总的预算。然后下一次的点数奉献呢，4月28号，请大家寄到我们这个邮箱，教会的邮箱。我们来一起唱上一颂，我们接受从上帝来那里来的祝福。
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